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 Leads for Life， 我是 Bonnie，
我是 Kimmy。 今天我们有一个重量级的嘉宾，
对，
我们的大小姐同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他们俩的非常亲切的小伙伴。然后今天第一次来这儿，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
大小姐，有点紧张，有点羞涩。我今天请大小姐来呢，主要是因为在我们都在这个紧张码论文的时候，大小姐就潇洒的跟小伙伴一起到南欧这个流浪了一圈，到了土耳其和希腊，是吧？
对，债总是要还的嘛，等你们玩的时候就该我忙了。
总之是这个玩着挺开心感觉，是吧？看你朋友圈里发的照片什么的也
只是照片很美，但是中间的辛苦只有我们旅游的人知道。
那来讲讲吧，为什么一开始为什么选土耳其呢？我们知道可能在欧洲土耳其可能是相对冷门一些的
主要觉得欧洲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教堂啦，就风景啦之类都大同小异的，但土耳其这个地方吧，我觉得还比较神秘的。最初我选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有热气球，觉得热气球就是想体验一下嘛，不然的话以后没机会了。那么选希腊的原因主要是觉得就不知道是何年何月才能找到另一半，所以我先提前为他把蜜月度了。
那你回头等找到了这个度蜜月怎么着，再回去圆个梦吗？
对
你们是
还是很多遗憾的。
是没有去雅典是吗？
没有去雅典，雅典据说特别乱，因为我不是跟女孩去的嘛，就觉得还是安全比较重要，
就只去了圣托里尼。
对，
土耳其是提到土耳其我第一感觉也是神秘。
对，这个地方还是蛮神奇的。
用坤的话说，就是咱们可能平时玩在欧洲还是在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的世界待的比较多，所以去伊斯兰的世界看一看也挺不一样的。
对，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儿的那个清真寺。因为我们去就是在里面走了一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特别的臭。
臭，
因为大家进去要脱鞋的。对，
就是脚臭味。
对，而且就是能把你熏晕的那种感觉。就是但是就是大家想去的话看照片就可以了。
我终于知道你们为什么戴那个头巾了。
对
是那个你们游客，就作为游客去也要戴那个头巾。
对，游客去也要戴，而且他每天的话是有2个小时要做礼拜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间内的话游客是不能进去的，一般从下午2点开始，然后游客可以进去参观。对，人比较多。
那你像你们这个要戴这个头巾这个事情，你们是怎么，这是提前知道吗？还是
提前我在网上查攻略的时候查到的。当时的话就是他清真寺旁边有好多的就是纪念品店，你可以买到很多漂亮的丝巾，或者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些。
它的颜色没有要求
啊？没有没有，只要把就是脸蒙住就可以了。
是很严格的那种。就
可
以露脸。
对，
可
以露
脸，
但是头必须要蒙住的，而且不能穿短裤，不能露身上。
这样我觉得还好，因为看有些伊斯兰世界的人，他们就整个围的就只剩一个眼睛。
我们是参观的。对，应该不会那么严格。
土耳其是不是也没有那么严格？我觉得他们当地人呢，
当地人就是我觉得当地人还是这回我去的最觉得是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当地人吧，他是特别特别的热情，而且男的比较多，女的非常少。这个男的吧，就是我去之前我朋友告我说是你们去一定要扮韩国人或者扮那个日本人。我说为什么呀？他说韩国人呢，就是在他们眼中韩国人都是明星，因为他们特别爱看韩剧。那么日本人大家就都懂的对，某一项产业比较发达。所以的话就是你如果去了扮成日本人或者韩国人的话，那么你买东西他会给你打折。对，而且那边人特别爱搭讪。
那我想问你们是扮成了韩国人还是扮成了日本人？
主要语言有障碍嘛。我们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就只能装中国人。但是他们对亚洲女生
就比较感兴趣。
对，都蛮喜欢的。
那他们搭讪这个事儿讲讲呗。
搭讪 搭讪呢，就是首先土耳其的男士呢还是蛮帅的。
嗯嗯。
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路走来，每一个店的店门口的店主都会跟你搭讪，
嗯，
然后他们会用非常热情的中文，比如说，对，他们说，嗯，你好，我喜欢你，
啊，
什么什么的，就是全都是特别的
直
接的表达，嗯，对。
这感觉比意大利男士还要这个直接。
对，你去了就是想找存在感的人可以去一下。
我之前听说这个在意大利的意大利的男生就是很直接，就是如果你姑娘在意大利旅行，如果有意大利男士跟你搭讪的话，你如果不想跟他就去喝咖啡或者怎么着，你就直接说 no， 扭头就走就行了。因为在意大利人男生看来，就如果你笑着说 no， 他们就直接把你理解成 yes 那种。
那相对来说，欧洲人男士好像对亚洲女生还好。
那可能对对，在他们看来，这个亚洲应该也是，特别是东方，古老的东方也是相对神秘的一片地方。
反正土耳其人对中国女孩都蛮好的。
那你们这个一开始去土耳其，这个整个行程啊，你们是没有跟团吗？
没有跟团，因为我觉得跟团没什么意义。
是是，但是土耳其确实相对陌生一些，这个可能做攻略的话，是不是也不太好做啊？
因为就是虽然攻略少，我们是抱着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
啊，
就是大致规定了一下哪几天是在哪个地方，至于具体的景点呢，我们是就是去了以后慢慢的找，
啊，
我觉得这种边游边找的感觉
是是是，这样也挺好的。其实特别是如果跟朋友一起这个自由旅行的话，如果把一切都设定的太严格太制式的话，就失去了一些乐趣，我觉得。
对对对。
然后我昨天还为了准备这期节目啊，做一个合格的主播，我还翻你朋友圈，然后看你去的那些地方，我还在地图上看了一下，你们这整个跨度还挺大的。
对，但是我们去的都是比较热门的地方，比如说现在去的伊斯坦布尔是必须要去的，
嗯，
一般都是第一站。
对，
再下来是格雷梅，是坐热气球的地方。
嗯，
然后就是棉花堡，棉花堡是比较有名，但是这两年的话，就是土耳其政府为了保护这个地方，他们就禁止游客就是走进去。
啊，
我想知道棉花堡到底是，
它是喀斯特地貌的一种，就是一种风化形成的一种地貌，就是整个地面是白色的，
嗯，
然后有一些温泉，但是现在温泉水已经就是少了，都枯竭了。然后在下一站的话，我们当时在棉花堡坐的滑翔伞，但是好多人是在费特西耶这个地方坐的滑翔伞，因为它底下是大海嘛，肯定风景会更好一些。还有安塔利亚大家可以去一下，虽然我没有去。嗯，最后一站我们去的是伊兹密尔，这个地方就是海边的一个城市，人比较少，就中国人比较少，
啊，
基本没有，基本没有。
哎，啊，你们这一行这一路见中国人见得多吗？
嗯，在那些相对热门的景点来说的话是比较多的，
嗯，
但是像冷门一些城市，比如说伊兹密尔啊这些，就相对很少很少。
嗯，
但是我喜欢这种中国人少一些的地方，你会感觉很新鲜。
嗯，对，因为从小到大都见中国人嘛。
对，太多了。
嗯，
包围世界。
嗯，坐滑翔伞感觉怎么样？
一点都不害怕，一定要体验一下。
哎，你前两天不是还在朋友圈发那个，在咱们群里发说那个滑翔伞又出事故了。
嗯，热气球，
啊，
热气
球
对，就是，但这种几率很小的，可能一年一次两次这样。
是，
但是还是要体验的。
对对对，这种事情，我一直觉得像这种事情就跟坐飞机遇空难一样，你避不了的。
就是，对，
该你又避不了的，但该体验还是来体验一下。
是的。
那热气球和那个滑翔伞区别在于哪里呢？就是看到的风景是。
主要还是看你在什么样的城市吧，比如这个城市呢是都是海，
嗯，
那你就比较适合参就是做一下滑翔伞。
嗯，
如果这个地方要都是山路呀什么的，
嗯，
或者是当地的地貌呀，一般都是坐热气球的，因为它起降还有这个问题。
嗯，滑翔伞可能比热气球要更刺激一些吧。
其实我觉得都差不
多，差不
多。对，它是滑翔伞的时候中间它会飞行员会旋转，就旋转那一下你可能就会有点害怕，但是其实还好，你可以要求
不旋转。
对，不旋转。
就是看，我看你那个图片是，就你坐滑翔伞的时候是专门有一个飞行员是跟着你。
对，是跟着的，不然自己也不会飞。
然后在空中还拿着那个自拍杆，也是。
对，这不是我拿的，是每个人必须要有的。
啊，必须要有。
对，是飞行员他拿的。
哦。
嗯、
我还真挺贴心。
你还以为我自己拿的？
我以为你自己拿的。我说你拍照不要命啊，这个。
哪有这么酷呀、
啊？嗯，那还真是挺贴心的。
对。因为他要收钱的呀，他最后你拍完以后，他会把这个视频做成那个小卡送给你，
啊、
要钱的。
是这样，
对，
贵吗？
嗯，是我们那个是120里拉，然后华丽下价100。
啊，差不多是比一个人民币。
还是挺便宜的，人民币是1:2.5。
啊，
人民币稍微便宜一些。
啊，那整个土耳其物价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蛮低的，就跟东欧那面、
啊、
咱们那会儿去东欧的时候感觉差不多、
嗯、
反正
那挺好，
对，挺好的，反正挺推荐的，
挺 对又好玩，风景又美，
对，风景很美，就尤其在海边的时候是特别蔚蓝蔚蓝的、
啊、你看过他，你有他朋友圈是吧？
对对对，
啊，那风景确实照得很，那个风景很美，
对，风景很美。
他们说那个土耳其签证是电子签，
电子签特别容易，就是你上他签证的官网，然后5分钟填表交钱，结束了。
啊，就没有那个审理的过程。
没有，而且我们当时入境的时候，本来是准备了好多东西，比如说，的机票、酒店，然后往返的车票，结果他什么都没有看，
都不要。
他只要了你的护照和那张签证，
就是其实你可以到了之后什么酒店你要提前订，然后那什么车票行程只要你到了之后再买就行。
嗯，这面是这样，就是他城市和城市间一般是坐大巴的，嗯，大巴的话你可以到了以后再去酒店订，嗯，对，很发达的。
那土耳其很大？
土耳其是很大，
嗯，
我觉得从一个省到一个省，你像我们当时从一个市到另一个市坐了10个小时的火车，大巴。
我的天啊！
对，10个小时。所以的话，就是能坐飞机的话，还是建议坐飞机。
那是啊，十个小时，哇塞，那坐的多难受。
一晚上，他那边大巴是有空调，有无线，但无线没用到啊。不怎么好用，然后就跟飞机上似的那个有小电视台。
嗯嗯，
对，
10个小时差不多都从北京到伦敦了都，飞机。
对是差不多。
啊，真难受。
对，特别难受。所以的话，我们第一站的话，从伊斯坦布尔到格雷梅是坐的飞机。
啊，
对，其他是坐的大巴。
那讲讲你们这个行程吧，从开始伊斯坦布尔。每个地方
啊，那我讲一下这个行程问题。
嗯嗯，
首先呢，我们的行程是从伊斯坦布尔飞到开塞利，然后开塞利在就是酒店当时有专车来接的。嗯、
啊、
嗯，到格雷梅，然后格雷梅的话，大家一定要住那个洞穴酒店，它是当地的特色。嗯，就是格雷梅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卡帕多西亚，应该都听过。
好像听说过。
对。它当地就是喀斯特地貌，人们当时在就很久以前都是住在洞穴里的。
嗯，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就相当于我们祖国的窑洞。
哦，窑洞。
窑洞。嗯，然后就是在格雷梅去坐热气球，当时是要从4点起床。
4点？为什么？
因为他要就是有一个看日落的这个安排，看日出的安排。
啊啊啊啊，
对，你要提前起。嗯，就感觉挺壮观的。我们当时在热气球上，然后我们同行的一个女孩呢，就在高空的时候大喊：“我要幸福！”虽然听着蛮二的，但是其实当时那种感觉，在那种天空中的感觉还是挺美的。
嗯
嗯，就是大家一定要许愿，听说是可以成真的。嗯，之后呢，我们就是有香槟庆祝，对，他会开香槟，然后还会给你发证书。
啊，
都会发合影，还会发你的视频，就是你都可以去买。
啊，哎，那个，我记得在伊斯兰的世界，那香槟是真的香槟吗？
香槟它偏果酒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我看 F1 看赛车，他们那个比赛结束之后，那个前三名上领奖台要喷香槟嘛。
对。
但是在伊斯兰的国家，你像他们在巴林有一站，在那种地方就是不允许有酒精的。
对吧，
就只能是用果酒代替的。
对，是果酒。
是，
所以他那边的酒基本上度数都比较低的。
嗯，
他那边最有名的一个啤酒叫做 Efes、
嗯、
大家可以尝一尝。
好，你接着讲。
接着讲。好，那么我们下一站呢？这一站就是之后有一个红线和绿线，就是当地的一日游，大家可以自己就是报名，但是我推荐的是红线。红线就是相对周边的地区，你可以徒步，就跟这个团也不是特别累。那个绿线纯粹就是暴走
啊，
对，而且当时天气比较热，真的是很累的一天，所以推荐红线。再有就是做一下那个 ATV。
ATV 是什么？
就是相当于一种，摩托车。
好，
在
沙地那个。
对，沙地摩托车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当时特别神奇的一件事情是我那个车没有刹车，就当时有真的是面对一个悬崖的时候，我当时给就是转了方向了，要不然真的掉下去了，因为没有刹车嘛。
哇，这么机警。
对，真的是一路什么都体验了。
哎，那没有刹车怎么会让你们开呀？
应该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车中间换的车，对，换的时候可能他也没有就是没有就是测好，对，然后骑上去发现没有刹车，当时
天哪，都土耳其，土耳其这旅行好像还蛮危险，
对，
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好玩的就是土耳其咖啡，这个土耳其咖啡是比较有历史的，号就是称为世界十大遗产之一。
咖啡吗？
对，因为它有占卜的功能，它可以测你当天的运势，还有你的性格，然后你的以后的发展，然后事业啊什么的。哦，当时的时候是在一个比较就是当地排名第一的餐厅，叫做 Pumpkin， 就是一个南瓜餐厅。对，然后这个餐厅的老板他以前是伊斯坦布尔的主厨，对，他是一个做饭就很有名的在当地。但是他就是隐退了，然后回到这种，小地方来开一家饭店，就是
自己想
不为盈利，对，不为盈利就是为了生活嘛。然后当时他就给我们，首先菜品非常好，大家一定要去尝试。再有就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和蔼，然后他当时就是我们喝完咖啡就主动要求说你能不能给我们测一下，他就特别热情的答应了。然后他当时测出来，我们每个人都真的是很准。然后至于准到什么程度，大家就自己体验吧，我就不剧透了。
他是怎么通过咖啡来？
他这样就咖啡你要倒过来的话，他那个咖啡的就是残留，他肯定是顺着杯壁就会慢慢往下流。对，他就会通过这个纹路来测出，他通过纹路的那个形状特别神奇。我个同学当时有什么熊猫、星星，就是真的很清晰的一个图案。他就通过这个图案来测你的这种个性啊什么的，特别准。
举个例子呗，找个能说的，准到什么程度？
就一个朋友，
就举个例子，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当时呢，他就是可能是比较爱想很多事情的人，然后就是有时候会因为这些小事去困扰。然后当时这个老板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有那么多事情困扰着你？”
啊，就没有跟他聊之前，
什么都没有聊，就是通过这个咖啡，第一句话就这样，就说他想的太多了，你应该走出去，你应该就是把这些烦恼都忘掉，什么什么的，反正特别特别准。
通过看那个咖啡的残留，去占卦也是很厉害，
很神奇，
是很神奇。我还是信这种东西，像咱们，
我觉得这比塔罗牌要准，
对，准。
像咱们这个。就古典文化中的什么玄学、易经之类这种东西，我还是信这些的。
对，
可能现在科学解释不了，但是总会有它的依据的，要不然肯定不会凭空的这种东西。
是的，
这么神奇。
总之，这个老板跟我们说的两个中心，就是第一个要保持一个 clean heart。对，让内心纯粹。
对，那看来他是挺 clean 的，是吧？
对，因为他不是为挣钱的，
对对对，
他就是为了。想带给顾客们更好的服务，这种。
要听你的描述，原来他就像，原来的工作就相当于咱们国内什么人民大会堂主厨之类
的，真
的
是这样。
然后就放弃那个工作。
所以说，这个老板还是挺好，大家一定要去一下。然后下一站行程呢，就是棉花堡。棉花堡吧，就是觉得也，我们首先坐了9个小时车。
又是九个小时，
就这一站
就
十个小时，对，就很累很累了。然后第一天休息，第二天早晨坐的滑翔伞，然后之后呢就坐了一个一日游的团去参观了一下棉花堡。 它棉花堡就是因为它的地貌就像棉花一样那种白白的，
嗯，
对。但是你去了以后发现就是真的水都干涸了，基本上那个跟想象中有出入。嗯，这一站其实可以忽略的。对，如果非想坐那个滑翔伞的话，可以去费特西耶坐，这个还是比较权威的地方。之后我们就是去的伊兹密尔，当时因为伊兹密尔是一个海边的城市，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日落，
嗯，
这个日落还是很美的，
就是你神兽的来源地吗？
是爱琴海吗？
嗯，是爱琴海，
是
对，然后感受一下那个日落的感觉，
嗯，
照一些装逼照什么的。
哎，你那张仙照是在哪？
对对对，
那个
是在圣托里尼，
是在圣托里尼的船游船上。对，游船上照的，那面海也是特别蓝，但它蓝的程度是不一样。
但都是爱琴海啊。
对，但可能
是
有些
海岸不一样。
它是海，就爱琴海，它的颜色就是很区别很大的。
嗯，
这个就像土耳其间的海是那种淡蓝，
嗯，
就是比较天蓝的那种感觉。
嗯，
在爱琴海上那个海是深蓝，还泛着那种绿色。
啊，
对，特别美。然后看完日落，我们第二天去了一个比较小的小镇，叫做阿拉恰特。
啊，
听过吗？
听说过，听说过。
这个小镇就是比较冷门的，
嗯
嗯，但是比较适合文艺青年来的一个地方。里面有好多那种小店，比较有特色，
像鼓浪屿那种。
对，鼓浪屿，就那种感觉。然后可以拍一些照片，比较好。
嗯，
也有大海。
嗯。
对，然后之后呢，我们当时一前行是四个人，
嗯，
去圣托里尼就成两个人了。
你们在土耳其是四个姑娘？
对，四个女孩。当时觉得还挺危险的，其实去了觉得还挺安全的。
嗯，
土耳其比什么雅典肯定是安全。
那是
雅典，听说前两天刚有个同学去雅典，去了就是当天去就把钱包被人抢，是抢的。
我室友，
嗯，
吴亦凡呢，可能是去年还是前年，
嗯，
他们几个同学去雅典还是抱团去的，就是在雅典大街上遇见那种武装冲突，
真的，
然后就是警察来让他们躲进路边的某随便一个店里面躲起来，躲了好长时间，就遇见这种事情。
对，那边经常会游行，
嗯，
因为他那边是宗教冲突比较多，
是
他是穆斯林和基督，
而且希腊经济不好，所以这个就容易产生矛盾。
对，但是相比来说，圣岛是特别美好的一个地方。
啊，那当然，
完全没有任何的冲突，
没有硝烟，
当然没有了，因为它叫圣岛。对，我们去圣岛的时候呢，就是住的也是当地比较有名的悬崖酒店。
哎，我问一下你，我看你那个图片发的住酒店都住的特别豪华，还有游泳池什么的，这个价钱怎么样？
价钱，因为我订的比较早，
嗯，
价位是基本上100多镑一晚上。
一晚上一个人？还是
两
个人，两
个人一间，因为订的比较早。
那其实还可
以，其实
还
可
以，
它就是贵有很贵的，
嗯，
但是便宜有很便宜的，就看你主要选什么样的地段。
对对对，
会不会选？没选的。
嗯，我推荐反正是选悬崖酒店，就海边的，
嗯，
能看到海景的。
是，我看他们图片发的很好。
对。
然后，那帮你这个得给提醒一下，大小姐说去土耳其，刚才也说了。就如果几个女生去，可能一开始觉得会有点危险，
嗯，
还是建议有男生陪着，是吗？
嗯，一开始我也这么想的，但是就觉得嘛，这么多年女汉子一定要，其实没什么
也过来了，
其实没什么事儿的，
嗯，
主要是自己要当心，
自己小心就可以了，
嗯，
就不要去，就晚上不要出门就好。
嗯，是。那你们去土耳其，去那个圣托里尼的时候，是从土耳其直接飞到圣托里尼机场？
飞到雅典，
飞到雅典，
雅典，然后再转机转到圣托里尼的。
啊，
它基本上没有直飞的，都是转机的，
就是个小机场。
对，然后那个雅典的话，当就是据说是欧洲最便宜的免税店，但是当你去的时候发现很一般。
啊，没什么东西。
对，没什么东西，很小的。
嗯，讲讲圣托里尼吧。
圣托里尼
这么一个美好的地方。
哎，美好的地方其实是不想剧透的，
啊，
应该跟亲爱的人一起去。
没关系，没关系。
就是去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先去了一下费拉，
嗯，
费拉相当于是圣岛的首府。
哦，
对，当就是你可以去逛一些小店，也是它那边小店很多，当买一些当地的纪念品。
嗯
嗯，之后就看看海景， 不需要坐大巴，我们当时就沿着那个悬崖的那些山路就 一路走到市区的，就是你走的时候你就会拍到真的是到处都是
美
景，它那个水是特别特别的蓝，然后天也很蓝，就真的是而且没有云，
嗯，
就纯粹是蓝蓝的世界。
就是可能有些地方，你像我一直觉得像威尼斯这种地方，就是传从小咱们就知道传说的很好很好。等到了这，你去你没去过威尼斯？
我还没有去。
就去过威尼斯之后，我就觉得很一般，相当一般。因为意大利本来整个意大利就，它也是一个古国嘛，所以就相对破旧一些、古老一些，
相对落寞的资本主义。
对对对，然后那个威尼斯，尤其是你在碰上如果天气不好、阴天的时候，就感觉什么都是破的。那像圣托里尼这种也是从小就听说，然后各种图片、看的也非常非常多了，有各种美好的憧憬，然后等你到了之后发现其实它还真是那样。
对，真的是那样，它落差还是蛮小的。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就海边嘛，当时一到你就感觉眼前豁然开朗的感觉，
就整个
本来是很累的，对，当时瞬间就不困了，然后看看风景，你就觉得在海边真的是酒店住一天都很幸福。
是是，
终于懂得它为什么叫度假胜地。
对，我就觉得在这种地方真的，你本来地方也小，然后风景漂亮，你就在酒店待着什么也不干，就光看风景，
享受很美的
啊。
然后推荐一点当地的吃的
啊，
它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叫做 lobster pasta 龙虾
面。
龙虾面啊，
对，是龙虾很大，但是它当地的话基本上都是冷冻的那种，没有很新鲜的。
嗯，
对，比我们在伦敦吃的那个 lobster 稍微就是
聚散。
我伦敦那个老听你们说，我还没吃过，他吃了，
我吃了，挺
好吃的，
挺好吃的。然后呢还有什么？
它那面确实也很好吃，这个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嗯，
然后当地的 mussels
那个
青口，
青
口，对，很有名的。
它是用那种蒜蓉油做的吗？
它有很多做法的，就是你去了基本上各种味道都可以尝试一下。
嗯，因为它是在海边，所以它的海鲜特别
多。我说到吃的，我们女主播终于开始说话了，来吧，你们俩交流一下。
吃的，那我们还得回到土耳其是吗？
啊，土耳其刚才
对
没讲吃的。
对，因为我就是特别爱吃。
啊，
然后当时去土耳其就是主要是烤肉。
啊，对 对，
听说是烤肉。
Kebab。
对，
是吧？
对 ，Kebab。但你去的时候呢，发现除了烤肉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比如甜品，
嗯
嗯，比如说羊排，对，当地还有虾，它那个海鲜也是蛮便宜的，都可以尝试一下。它那种做法结合中西方的，有中方的那种炒制，也有西方的那种就是比较特色的一些东西，摆盘之类的。
感觉这个女生出去旅行好像比男生更在意这个吃的东西。
哎，
其实吃也是一种文化。
对对，是这个
我觉得旅游的意义就是吃，还买一些东西。然后看看风景之类的。
嗯，好，那个你接着讲刚才那个圣托里尼那个吃的。
对，吃完龙虾意面，反正我对这两个地方的吃主要印象很深的就是甜品。
嗯，
它当地的甜品都是那种甜而不腻，真的是回味无穷。这个无法形容的。对，然后当时我去买了一些土耳其软糖嘛，在机场你会发现不怎么好吃。它和你在当时在店里买那种现切的差别很大。
哦，那是
现切的好吃。
是现切的软糖。
对，它就是现做现切的那种。
哦，
对，你走在市区有很多这种小店，
嗯，
可以去买一些尝一尝。然后我们在圣岛的时候还有一天坐船，
嗯，
就是去了一下火山口。
对，就
虽说是听着火山很神秘，当你去了就觉得全是废墟。
它是死火山还是
死火山？
死火山，
全是那个就是火，就是
火，
就是那个
火灰。
对，
火山灰，
火山灰。当时也很热的，对，我还在那个爱情，这回本次旅行最大收获是在爱琴海里游了一下泳。
哦，听起来就很高逼格了。
对对对，当时那个水是很深的嘛，有十几米， 确实是跟游泳池感觉不一样，它水压很大。
嗯，
对，进去会感觉胸闷的。
嗯，
肺活量一定要很大的人。
是专门有这个那个游泳的一片区域吗？
对，它叫 Hot Spring。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温泉的感觉，
就温泉啊，
所以大家都带的泳衣。
啊，
当你去了，发现它就是在大海里游泳，落差还是挺大的。
是，
也挺美的。
十几米的深度，
对，
还真的，这游泳水平还得能游泳的。
没学过，
没学过你就敢游？
对，
这么勇敢。
因为小时候就跟我姐姐他们游泳，他们去进去的时候看他们怎么游，然后我就这么。
啊，你没学过，但是你会，
对，
是吧？我以为你没学过，你不会，你就
也是有好多年没有游过了。进去的时候感觉还是挺好的。
嗯，我看宋佳他们，宋佳之前是不是去冰岛？
对，
他
那个温泉，
他是不是也去冰岛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露天温泉？
我还问了一下，他那个冰岛的温泉好像两米，就不到两米，可能就一米多深。
啊，
对，就是一般大家都可以去。
啊，那个很有名，我昨天在微博上还看到说。
南湖。
对对对。
南湖很有名。
啊，你不是一直想去冰岛，你怎么不去啊？
嗯，主要冰岛吧，一定要有一个同行的伴儿。嗯。嗯，然后呢，最好是自驾。
哦，
对，找一个有驾照的最好是，再说吧，安排在八月了。想去的地方太多了。
是，你好像这次复活节出去，你上圣诞节是不是也没有出去啊？
对，圣诞节
干嘛？
去复习吧，没有。
假不假？
假
不
假？
假。
刚开始。复活节，因为当时那会儿圣诞节不是大家都是回来就考试吗？
嗯，
觉得时间挺紧的，而且冬天觉得也没什么玩的，而且坐等圣诞节都懂，购物之类的。嗯，再有就是我想今年年底的时候带我妈妈，对，带我妈回来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带她出去转一转。
对，大家都是这样想。
嗯，
行，接着讲。
接着讲，还就是我们当时去坐船的时候，从山上下去的时候坐的缆车，
嗯，
然后从那个船回来的时候是骑的驴，
骑的驴，
有照片吗？
在当地很有名，对，
我来搜一搜。
啊，没有，等会儿给你看。
啊，
对，然后这个驴呢，你就会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它当时天气特别热，他们就驴可能它光骑行可能就有20分钟这样。
啊，
对，你就觉得这个驴一天要从山上到山下要不知爬多少圈。
你还挺同情它。
对，然后那个驴特别可爱，就是靠着那个悬崖走。
啊，
再之后呢，就是。买了一些当地的明信片。
嗯嗯，
确实是
很美。啊，你喜欢买这个？
比较爱，就是在这种比较奇妙的地方去寄给大家。对，还买了好多的画。
嗯，
就是画的生
肖。他喜欢买画，他会画画，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比较爱画画，也喜欢买画。
就买各种，反正就是文艺青年嘛。
哎，
到这种地方，
中间。
然后下面还有什么？讲完没？你的这个，
就是寄明信片，然后尝一尝当地的红酒。
嗯，
对，圣岛的红酒还是比较有名的，
蜜月加红酒，
对，
很完美。
一般那个圣岛的酒店，你去的第一天，他都会给你，就会让你品尝一下他们自己酿的红酒。
嗯，
对，酒店的老板都会让你去尝。
所以我感觉像圣托里尼这种地方。就是整个生活节奏超慢超慢的是吧？
对，还是比较慢，完全没有城市的感觉
啊，就是感觉所有人在那儿除了度假的人就是给度假的人服务的人。
对
啊，就整个好像是一个听你这描述就是与世隔绝的感觉，
是有这种感觉
是吧？
所以当地的人也很真的是很热情的那种。
啊，
我从土耳其回来的感觉就是从天上掉到地上。因为在土耳其大家都对你很热情。
嗯，
然后圣托里尼人们也还好。
嗯，
回到我们高冷的英国呢，首先一出来温度从30多度到了10几度。
啊，
对，真是跌入尘埃。
哎呀，我那个节目里边30多期了，做这个总是离不开吐槽英国
高冷很难吃的食物。
哎，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来呢？你说是不是？
可能这里教育也比较好。
主要觉得英国就是个高逼格的地方。
嗯、是。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时间比较短吧，
嗯、
学制比较短。
主要我们太 low 了，可能受不了英国这种高冷高逼格范儿的这个地方，
而且很难融入，就是欧洲这个大的圈子。
哎，对，你在那个在土耳其和希腊这个语言有太大的问题吗？都能，特别是旅行的地方都能讲英语吗？
对，主要是讲英语的。嗯、这个比我当时在泰国的时候感觉好多了。泰国大家是真的不会说英语。
嗯嗯，
对。
泰国你也知道，咱们有泰国同学嘛，说英语就跟唱戏一样。
真的是，
是，
尤其是在曼谷，大家都感觉这种大城市首都、嗯、肯定英语都特别好，结果一个都不会说的。
嗯，
可能像那种巴黎，不是巴厘岛，那个叫什么普吉岛
啊，普吉岛，
可能
这
种
旅
游
景点会
好
一些。
对，那会好一些，那应该外国人也多一些那种地方。
然后这回旅行的体验呢，就是。我觉得旅游就是不在意这个去哪些地方，主要还是跟谁去。
对，跟谁去，这个很重要。
在于人，还有当地的人、
嗯，
我觉得比景色重要很多。
对，
比如土耳其人们就是很热情、很 nice 这种，你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好。
是。
但是回了高冷的欧洲，什么巴黎啦，虽然它风景很美、
啊，
但是我们去感觉没有归属感。
对，你就感觉是去看。
感觉自己就是游客，
确实，但是就是旅行就是这样嘛。那个你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文，我很赞同你说的，就是去哪些地方倒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你那个地方的文化、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食物，然后和你同行的人，
是
这些经历，我觉得才是这个最好的。
这回感觉就是上回跟林仔他们去、
嗯、
两种感觉，
嗯。
嗯，跟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的鸡哥喜欢的是军事、
啊、
历史、
啊、
政治，
对
这一些，然后我们就会去德国。
嗯，
但是这回纯粹感觉像度假的感觉。
是，我感觉出来了。
跟女孩们一起去嘛，大家就爱吃啊、爱逛啊之类的。
对，感觉更惬意一些，
是
吧？是
的。
鸡哥在美帝默默的中了2枪。
大家都懂，
不知道他们在美国执行怎么样
啊？他们现在在 DC， 在华盛顿，我也是看那些历史的东西。
听说不是昨天亮了彩虹灯吗？白宫
啊，哎，就这两天好像很有名，是因为那个同性恋合法那个事情吗？
对，听说有30几个州
啊，
已经通过了，行吧。
Love wins， 是吧？
对。
哎，你们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我觉得可以接受呀，就感情不分性别，也不分国界。
但是我觉得中国好难。
嗯，是。
但是中国也在慢慢的被接受。
啊，我也觉得还好，这个
事情还好。
你这个你不方便干涉别人什么的，是吧？人家愿意。
我是觉得那个法律没有出台保障你的同性的权利，觉得可能在中国还有很长的。
你怎么慢慢完善？
是的，法律都慢慢完善了。
那你毕竟，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以多年来以这个包容和开放标榜自己的国家，也是到现在才走出了这一步。那中国作为一个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封建国家，才开放这么多年，它毕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像荷兰一样那么开放的。
对。
你大姐，你写了那么多，邦尼，你来的时候邦尼就说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认真的一期嘉宾，
嗯，
然后手里还拿着手稿写了那么多东西，
主要觉得就是行程中好玩的地方比较多，怕、
啊、
记不下来。
你那还有什么没讲吗？你不是说你看觉得一个小时不够，觉得3个小时都讲不完？
重点呢还是就神奇，
嗯，
本次行程的感觉，反正还是蛮美的。再推荐大家去，如果我要都讲了的话，不是没有新鲜的。
嗯、是，就是说，土耳其我们一开始说是提起来就觉得相对比较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这次旅行之后觉得还确实是蛮神秘的，然后也遇见了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倒跟这个神秘这个概念还挺搭。
是的。
是吧？
因 因为我们没有做很多的攻略或者计划，
啊，
都是去了慢慢的感受，所以你这种感觉会比较新鲜。
是，
就包括旅游，我还是比较推荐这种，
嗯，
就是你去了以后再去。
就这种方式。
对，
嗯，
如果提前做好攻略，你就感觉你是在检验。
对，
检验我的攻略。
就在打卡。
是的，打卡，对，
嗯，
没有这种神奇的感觉。
嗯嗯。刚才还想着说一个什么，就你我看你发的这些图片和朋友圈，你也一直觉得这个风景特别美。就土耳其去之前觉得它神秘，你去之前想到了它风景会这么漂亮吗？
土耳其当时没有这种感觉，
嗯，
但是圣岛我当时想到了。
啊，那当然。
但是去了以后感觉是比想象中的
更美
一些，真的。
这是超高的评价了，
哎，
是
真的是圣地啊，
真的是，
看来是的，我
是圣岛刚下飞机还是挺破旧的，
嗯，
它的机场很小，它一共就五个航站，就五个口，而且是过了安检就是
登
机口，
啊，
对，很小很小，嗯，就是走到了酒店那一带，发现还繁华起来了，
啊，
这个地方也不存在繁华了，
不是这么长。来欧洲这么长时间，我每到一个假期，我就想着去哪玩去哪玩，一直其实还挺想去圣托里尼这种地方的，但是一直觉得首先它远，去的时候也不太方便，所以就一直没有想去，没想到你去了，这次评价这么高，
所以一定要去了，因为当时想的是去了土耳其，当然要去希腊了，
嗯，是
这么近
很近。
而且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两种文化。
对对对。
为什么土耳其这两年一直想加入欧盟，加入不进去，就是因为宗教，
嗯，
他们文化有出入。
啊，是。
对。感受一下这种文化的碰撞。
土耳其想加入欧盟，这边英国高冷的英国也一直在嚷嚷的要退出。
对。
赶快退！英国退过欧盟之后，咱们去欧洲。后边的同学去欧洲买东西就可以退税了，
对
啊，咱们要不然你去欧洲去申根区玩完一圈之后买一些东西还退不了税，这多扯淡。
是的。
还有什么？你那个提纲都讲完了。
大致吧，讲一个大致，
嗯，
具体的呢就是
还得自己体验。
自己体验
是吧？
嗯，
那圣托我想到一个，这个圣托里尼。特别是女孩子姑娘们可能对这个地方很憧憬，是个蜜月圣地是吗？
我是一个不怎么那种浪漫的人，
啊啊啊，
但是去了你都感觉如果要是
一个
男伴多好呀，
是吧？
对，因为当时呢就是在北部有一个地方叫做伊亚，
啊，
当时那个地方就是最好的看日落的地方，
啊啊，
和日出，我们当时大概是7点钟去的，他那边是8点半日落，
嗯，
我们就是正好赶上，
啊，
你会感觉那种日落的时候特别美，尤其有风车，
对对，
然后好多情侣们就是在一起迎接日落，
啊，
很幸福。
然后你跟一个姑娘一起，
就不说了，
嗯，
我们其实也挺好的，
嗯，
我们两个慢慢都培养出感情了，是吧？
是，我最近出去旅行，我也是越来越喜欢拍照的时候拍这个日落。
对，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我们在瑞士圣诞节去瑞士，在日内瓦那一天，我们下午到日内瓦去那个万国宫，就是联合国欧洲总部。我在搜那个万国宫地址和那个去的方式的时候，那个地图给我们指错了，我们就坐火车去了，走了好远，从地图上你看那个小蓝点一直在走，都已经过了万国宫那个地方了，还没有到车站，火车还在一直往回走，我们就知道坐错车了，然后就到了中间，到了下一站就下来了，结果在那个下的站台上等车返回日内瓦的时候，就是看到了，我说是邂逅了一场特别美的日落，整个那个天就不是那个金黄色那种带一些红的，整个就是整个天空是粉红色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超漂亮的，
超级美，
嗯，
所以就说旅游还是这种
意外
是最美的，
对对对，同意。 那蜜月圣地。
对，然后再讲一下他们当地有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叫做蓝眼睛。
嗯，
什么叫蓝眼睛？
什么叫
蓝
眼睛？
蓝眼睛就是，一个就是他们当地一种纪念品。
嗯，
对，一种神，就相当于咱们的中国结，一种吉祥物。
啊、
这个眼睛呢，就寓意就预示着，就是防小人吧、
啊、
对，然后就是排除那些嫉妒你的或者是、
啊、
对这些人，一种比较好的东西然后给你带的纪念品也是这些。
哇，好，谢谢。
它是一个怎样子的形状？就是一个眼睛的形状吗？
就是整个是蓝，对，它就是一个眼睛的形状，一个蓝色的瞳孔，一个黑色的眼球。
那希腊这个国家整个就是一个蓝色的国家吧。
是
的。
我听着听着，一个是土耳其咖啡，还有这个蓝眼睛，我觉得都还是蛮有特色的。
对，挺有趣的。要去感受一下。
我想到最后说这个圣托里尼是蜜月圣地，我就问你们两个姑娘一个问题吧，就如果将来结婚度蜜月，你们想要去哪里度蜜月？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两个人，我不怎么喜欢就是人，就中国人、
嗯、
我只是旅游景点、
嗯、
我喜欢比较冷门的地方、
嗯、
就小国家。
对，
你呢？
近的话我可能会去泰国，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你声大点，怕你听不见。
嗯，远的话哈，我就会想去欧洲。
嗯，我倒是想，我前段时间大家聊天的时候提到过这个问题。我想，这欧洲这边跑的也差不多了，我到时候如果结婚度蜜月，我倒挺想去新西兰的，去澳洲。
哦，对，澳洲还是蛮适合度蜜月。
而且他们不是说新西兰是一个很原始、很天然的一个国家？你去过吗？
没有，我姐姐在那边读的本科和高中。
啊，澳大利亚可能是算是一个发达国家，就是比较发达一些，然后那经济什么发展也比较好。但是新西兰就相对是
原生态，
对，原生态的一个地方，还挺想去的。
是，
嗯、
但是相对的，就是可以。就是一些项目比较少吧。
啊，那是。
对，就单纯的去感受一下大草原。
对对对。
牛奶。
那你像你这个热气球也做了，这滑翔伞也做了，像这类的东西，还有没有其他什么的想玩没有玩的？
对，你说有遗憾。
遗憾的话，
并不一定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当时做那个滑翔伞的时候，是感受想去费特奇耶、
嗯，
因为它底下是海。
嗯。
它那种就是看着底下是大海的感觉更好一些。
嗯，
我们就是在棉花堡做的滑翔伞、
嗯、
可能感觉差一些。嗯，
我对这种东西我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觉得还挺吓人的。
其实我还是蛮想跳伞的。
跳伞，
我觉得人生一定要
探险的，挺有探险精神的。你这个
是
你想过要蹦极吗？
蹦极没有蹦过极，但是做过跳楼机。
啊，
我觉得这种极限运动一辈子可以体验一次。
可是的，体验体验。前段时间在看那个挪威的攻略的时候，这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一个微博上很火的那个一个图片嘛，就是两个山之间有一块大石头、
嗯、
那个是在挪威，我就想去看看。然后他们几个就恶心我说，你这什么游乐园那些什么过山车之类的东西你都不太敢坐，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又不敢在那个石头上站，你就去拍个照吗？他们就恶心我这个。我觉得可能在这探险这方面，可能女生相比男生要很多时候好像更大胆一些。以前就觉得小时候就想等到18岁生日的时候，作为一个成人礼去玩一次蹦极，想来全是丑，
结果都快28，
根本就不敢，根本就不敢。
我觉得你可以带着心爱的人一起去。
啊，那也不敢
啊，
屁，那也不敢，该不敢还是不敢。嗯，然后整体来说呢，就是，大小姐这一趟玩得很开心，是吧？也有很多意外，
对，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就相比之前的旅游会感觉
更新鲜一些，
主要是更惬意，就是更休闲一些，
更随性一些，
随意一些，就没有那么多安排。
整体评价也很好，
对，
就等于是高出你原本的预期。
因为当时我是就像我爸妈都是那种就不怎么想让我出去的，因为他们觉得就有风都会有危险嘛，旅游都会有危险，像这种热气球啦卡丁车我妈都不会让我坐的。但是我又是一个就是人就是逆反嘛，
那是
我就是特别喜欢尝试这些新鲜东西的。觉得还是因为当时走之前我是觉得你又对这个城市国家又不了解，然后当地的人你是什么样你也光是听说他们很色所以本来是挺害怕的就是真正去了发现不一样，
对，
感受
是热情，
很热情。
其实我觉得旅行的时候啊，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这个心路的变化，心理过程的变化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
就每去一个地方之前你都会想要了解更多的了解这个地方的东西，从攻略上或者从网上大家的评价上，你会觉得有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可能坐车坐什么车会不会坐错，你之前会想很多这种东西，但是等你到了之后你实际去走完这个路经历完这个过程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倒也并没有那么难，
就没有那么难
啊。然后这个过程就你一直说的这个就探险的这个尝试新鲜事物的这个过程本身是很好很有意思的。
是，
我相对是一个比较守旧的人，但是呢我现在也越来越觉得你，但是我又很喜欢旅行，所以我就觉得你在旅行的过程中你去不同的地方，像你们说的尝试不同的这个食物，当地的食物，然后跟当地不同的人去交流，看当地不同的文化，这是旅行的意义吧。
对，是的。
然后像土耳其这种地方就是一直是，也土耳其是一个古国吧，
是古国
啊，也是一个古国。然后那坤是一直也说要想去。
对，我觉得土耳其就是相对冷门一个的国家，我比较喜欢这种冷门的国家，这种感觉你真的会体验到不一样的东西。
哎，
好向往。
是，我也听得挺向往。
赶紧写完论文，赶紧出发。
我当时走之前的时候，就是查过攻略，它有一家饭店叫中日媳妇儿，是在棉花堡。
叫什么？
中日媳妇儿，媳妇。对，
中日媳妇儿是中国日本，
对，
叫媳妇儿。
就这家饭店，就是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日本女人，两个人就一起开的一家饭店。就是他们的老公呢都是在当地做旅行社的对，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忙，就是都是他们两个在做饭，从洗碗洗盘子点菜全都是他们两个人对，像这种饭店还有很多，对，可以感受一下这种
好的。就是旅行中你要随时有一个这发现新鲜事物的这个心态和眼睛。
是的。
好吧，我们节目今天也差不多了，这个邦尼感觉听得怎么样？
听得我心花怒放，
蠢蠢蠢蠢欲动。
我觉得我以后特别适合在旅行社工作。
对，你可以当导游嘛，
给大家
一个推销，
给大家对，特别适合做推销。
嗯，
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哎，这个地方都很好。
好吧，那个感谢大小姐今天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圣托里尼，可能大家都知道，土耳其相对冷门相对神秘一些的地方，给我们讲了这么多。
要是土耳其要深度游，如果因为欧洲的国家基本上都差不多两三天可以游玩一个国家，
是
土耳其需要
得十天，差不多
十天，对，差不多得十天，至少。
好吧，还有未知的世界还等待我们去发掘呀，
就全靠自己了。
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好，再次谢谢大小姐，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两位主播。
我们回头再聊。
好的，
好，大家拜拜，
拜拜。
乘着船帆，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我的名字。 翠绿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
推开门离去，
她自言自语，
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乘着船帆，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